我们一起来读《威斯敏斯特大要》里问答第144问。第九条诫命吩咐我们尽什么责任？第九条诫命吩咐我们保守并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诚实，及他人和我们自身的名誉，为事实真相挺身而出，在审判和公义之事上，以及其他各种事情上，实话实说，只讲事实真相，发自内心，忠心诚实，不计代价，不加隐瞒，不偏左右，以爱心尊重他人，爱护他们的名誉，愿意他们有好名声，并且为此欢喜，为他们软弱难过，并加以遮掩，承认他们的恩慈和美德，为他们的无辜辩护，关于他们的好名声愿意接受，关于他们的坏名声不随意苟同，不鼓励传舌者、奉承者、毁谤者，珍惜自己的名誉，并在需要的时候予以辩护，遵守合法的誓言，凡是真实的、诚实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都要考察遵行。我们看到，这是第九条诫命，不可做假见证，陷害人。我们可以看这里他给我们几点啊。第一点就是这个不可做假见证呢，是要保守并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诚实，以及要我们保守我们跟别人的名誉的啊，而且要为事实来挺身而出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世界上是有公理的，那基督徒是需要为公义的事情来挺身而出，说出事实的真相的，并且在各种的事情上都要讲真相、讲真理，而且不计代价。我们知道我们都做不到，但是上帝是完全的、纯全的，他的律法也是完全纯全的。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求主能够赦免我们，让我们所说的都是真实的。并且第二个层面啊，不单是你所说的真实，而且你说真实的话的时候要有爱的根基。所以我们不是说不顾别人的感受去说真实的话。我们看到他下面接着说，他说以爱心尊重他人，爱护他们的名誉，愿意他们有好名声，不是嫉妒别人的好名声，而是愿意别人有好名声，为他们欢喜。当他们有软弱的时候，为他们难过，并且加以遮掩。他们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那个真实是要带着爱心的，承认他们的美德和恩赐，为他们的无辜辩护。当他们有坏名声的时候，不苟同，不传舌，不奉承，不毁谤，珍惜自己的名誉，同样也为自己的名誉辩护。如果注意是在真理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名誉辩护，并且遵守合法的誓言，考察真理。我觉得这是当我们在生活中真的是这样子的来生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的心是坦荡的，你心里是美好的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在恩典怜悯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做真理的传达者。主啊，让我们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。主啊，你也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该今生该如何面对人生的苦难。我们愿意你来带领我们，愿意我们在其中得着平安，得着喜乐，得着真理。感谢赞美主， 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苦难是我们人生当中要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，我们常常会问的是为什么有苦难，为什么有世上有这样子的败坏。但是我们也要问该如何来面对苦难。我觉得问该如何来面对苦难比问为什么是一个更有效的，当然我们是要建基在为什么要明白苦难的这个基础之上，我们才能问我们怎样子面对苦难。尤其是你知道当你为信仰而受逼迫的时候，当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，你更要知道你该如何来面对。在我们周围，在费城附近Pennsylvania 有一个机构叫做使者他的一个创办人可能弟兄姐妹们都知道，叫蔡苏娟。你就知道他的一生啊是一个苦难的一生，但你知道他的一生也是一个喜乐的一生。那他41岁就患病，眼睛呢没有办法看见光没有办法见光，在屋里面也不能见光还不是说我们在外面不能见光，我们有的时候有些这个视觉神经上的问题，我们不能看一些东西不能看这个电脑或者看书的时候眼睛会流泪，还不是这样，他在屋里面也不能见光，所以他写了一本口述的自述别人给他写下来的，叫做暗室之后暗室之后，当然很出名翻译成了50国的文字。这个葛培里Billy Graham 他就在他的这个作序里面说，他说蔡淑娟姐妹她发现了属灵熬炼的秘密，在暗室之后，在他的软弱之中，他发现了世界的光明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知道该如何面对人生，他也是我们基督徒面对人生的一个榜样。他在他自述的这个结尾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总结，他这样说，说我确实在患难中找到了平安，在痛苦中得到了喜乐，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。你就知道我们常常在黑暗当中你是没有喜乐的，对不对？很难有喜乐。我们在患难面前呢，我们是这个看不到亮光的，而且心里面七上八下的，没有平安。所以我们知道那基督徒该怎样子在苦难当中你能找到喜乐呢？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身上都带有疾病，你在你的疾病当中如何来找到这种喜乐？在这种人生的大风浪面前，你如何来保持安静？而且在黑夜漫漫的时候，你在前面没有个头，这个事情得不到解决的时候，怎么才能够叫有盼望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哈巴谷书，哈巴谷书实际上它是一个苦难的书信是一个如何面对罪恶的书信。它最终问了两个大问题，就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罪恶，为什么有苦难，第二个问题如何面对罪恶，如何面对苦难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哈巴谷书里面，他哈巴谷经过上帝对他的回答，他做了一个回应，他讲了三点，就是你如何面对苦难我们然后再细讲他说面对苦难的时候呢，第一点叫做安静等候苦难的来临。人生的苦难是少不了的，但是你要安静等候苦难的来临。第二点， 在患难来临的时候啊，要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快乐。第三点，在患难当中，要凭信心抓住那个盼望，那个应许，知道自己有完全的平安。这就是我们人生，当我们基督徒你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你应该做的三件事。具体怎么样子呢？我们来看经文。在患难面前，我们首先要告诉自己的灵魂，注意啊，不单只是上帝的灵他主动的感动我们，而且我们也有个责任，你要对自己的灵魂说，我必须安静等候苦难。所以在人生当中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面对苦难的时候都是会惧怕的，苦难是少不了的。一个罪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惧怕担忧，这是最正常的反应。在做了错误的抉择之后，你知道这个抉择是错误的，后果即将来临的时候，你心里面那个心情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啊，那是担心的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在矛盾里面，在人际关系的矛盾当中，那种猜疑啊，你可以想想，在疾病的时候，你那种担忧那个结果，一个小小的疾病让你十分担忧，也都是前途是很迷茫的，不知道自己前面该做什么。有的时候你知道，当一个你要是在公司里面的一个 deadline 快来了，就是你看我的女儿也是一样啊，她也就面临这个，她要申请大学，不知道该怎么写那个 essay， 但是11月份。他就要交上去，你就知道在 deadline 在一天天的临近的时候，好像头上悬了一个剑，心里面压了一个大石。那个时候最容易做的是什么？最容易做的时候采取一个鸵鸟的政策。什么叫做鸵鸟的政策？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把头一下子埋在沙子里面。问题是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哈，鸵鸟不是因为害怕，它不想面对困难它埋的沙，但实际上大家看到的是这个现象啊。所以在苦难，在这个后果，在压力的面前，人最通常的一个反应就是不愿意去面对。有的时候感到被遗弃的时候，你感到无力，你就是想逃避啊，就不想面对啊，就想回到家里面。你到在单位里面一大堆的压力很烦，回到家里就想打开电视机，躺在沙发上这样看着，问题是你知道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啊，就是换句话说，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你就光去看电视看电影解决不了，看完以后回过头来还是会面对那个剑呢，离你更近了，你压力更大了。所以如果你知道面临抉择的时候，你不去祷告，不去读经，只是采取这种鸵鸟政策是行不通，因为那个就是一个阿司匹林的药片，对不对？吃完以后还会疼，炎症不消，没有办法，最终的问题是仍然是要面对的。这个解决的方法就是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。第一个就是要倾诉啊，不要自己守着那个苦难，面临压力的时候要倾诉，但这也是人的一个解决苦难的一个办法啊。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说，你要知道当人愿意跟你倾诉的时候，他是实在是受不了了。而且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通信常愿意倾诉，面临挫折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跟我们自己最亲的亲人倾诉。如果你的丈夫啊，你的妻子啊，想跟你倾诉的时候， 你最好的做法就是听了，千万不要说，不要把你的垃圾倒给我。当然你也要祷告，不然你也受不了，因为他把他的压力呀，想转嫁在你的身上，所以你也要祷告。所以倾诉本身是有帮助的哈，承认我们的软弱是第一步。我们通常面临苦难的时候，你知道不愿意倾诉啊，不愿意承认自己软弱，但是你知道，你有的时候把这个倒给自己的家人的时候，倒给自己的儿女的时候，那个他们可能是承受不了的啊，尤其是弟兄啊，你要把自己的倒给自己的妻子，她比你还软弱呢，你的孩子那更比你软弱呀，你把你的工作里面的忧愁倒给孩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最重要的，我们的第一步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里面的苦啊，倒给上帝，倒给上帝，倒给主耶稣，接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。你就知道，先知旧约的先知跟以色列的先祖们呢，他们都知道这个诀窍，所以哈巴谷先知也知道，他有苦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好疼啊，好疼啊！”你看现在犹太人跟哈巴谷面临着这个巴比伦要上来这个苦难啊，而且他也知道啊，上帝告诉他了，他在第16节说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听见什么声音呢？说上帝啊，周围这么多的罪恶，你不顾吗？上帝说，我顾，我要让巴比伦来审判。我说上帝啊，你让巴比伦来，他们那么凶恶，不把我们灭了才怪呢。上帝说不会灭绝的。巴比伦那么糟糕，审判我们吗？上帝说我也要审判巴比伦，在他审判完你们以后，刑罚完你们以后。我就要刑罚他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在他赞美了之后，想到要将来承受的痛苦，他说：“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头朽烂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。”所以，我们看到。这是很可怕的，这是真实我们面对苦难的一个感受啊！我们现在为什么读了以后容易没有感觉呢？是因为我们离那个时代实在太远了。但是如果是现在，你知道乌克兰人的心情，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状况，身体战兢，浑身发抖，惊恐万分。嘴唇发颤，无法说话，嘴唇与牙齿震动，无法自控，骨头朽烂是情绪在身体里面产生的这种感觉，很衰弱，很无力，整个人就瘫软在那里，就心情的不好，能让你整个人都瘫软在那里，站立在战兢，在所立之处战兢。连站立的力量都没有了，站的时候就发抖。这就是先知面在赞美上帝之后，所心里面又重新回到的一个状况。他想到将来要面临的屠杀，他身体所产生的这种牙关发颤呢，我们知道他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呐。他比普通的信徒怎么样啊？都刚强啊！他其实是属灵的伟人呐、他知道如何面对人生的。问题是都会这样子，所以知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反应，就是你自己面对苦难的时候啊，你看着700-800年前之前，当然。你现在读着，你说，哎，好像一读就过了。但是你试试自己，你知道了以后啊，一些事情，那心里面真的是受不了，一些灾难即将来临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真实， 而且圣经是一本很真实的书卷，它不像圣徒传。圣徒传呢，很多的时候都是不真实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暗示之后，他是讲了蔡淑娟的一些感受，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他的完全的真实的感受，因为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把为主做见证的那一部分夸大一些。我们所读的什么加尔文传呐，马丁路德的传记啊，我们不都把它归类为圣徒传？圣徒传就是它里面那个挣扎呀，写的并不够强烈。实际上，你要觉得你在你的人生中，你心里面那个挣扎呀，一点点小问题，现在从里面发出来的伤心。所以，我们知道，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到上帝面前。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所有的圣徒都是害怕苦难的。你看，圣经里面描述说过，以利亚害怕苦难，他面对王后耶洗别的这个什么，来这个攻击的时候，来逼迫的时候，他怎么样啊？他逃跑，他害怕，对不对？他是来到上帝面前抱怨说：“上帝呀，你看所有的人都离弃我呀，他还要来追我。他不是一个刚强的大能的先知吗？被火车火马接走的也是如此软。大卫软不软弱呀？你看圣经里面的记载。”他面对到腓力士王要这个腓力士王的臣仆要来陷害他的时候，他怎么样采取那个行动？君王这个当时是扫罗王的女婿装疯卖傻，满嘴流唾液，这就是软弱呀。约伯在受苦以后，他说：“因全能者的剑。”射入我身，其毒我的灵喝尽了，他的惊吓百阵攻击我。你看这些先知啊，都很会诉苦的，你不要以为啊，你要不但只要做一个信靠上帝的先知，而且要做一个诉苦的先知。有苦的时候别自己闷着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自己闷着呀。很不好，泄给别人呢，有时候也很不好。当然，我们是要承受别人倒垃圾那个呀，我们要祷告，还是要凭爱心去承受的不要拒绝。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耶稣祷告，他们睡着了，为什么睡着了？又累又怕，所以睡着了。这都是我们的软弱所以第一步就是向上帝倾诉，把上帝当做倾诉的对象，把你的苦读、怨恨、挫折、沮丧，不管对不对，一股脑的倒在上帝面前。这也是拿俄米所做的。拿俄米说：“全能者使我受苦啊，不要叫我什么拿俄米。”叫我便额尼，便额尼就是苦的意思。有一个基督徒歌手叫做 Bethany Bernard，他有强迫症和这个创伤 PTSD，创伤后激障，应激障碍所以他还需要定期的服药。然后他有一次他真正体会到了上帝的爱的时候，他真正能够从一个苦难当中能够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他说：“我开始意识到，我的四个女儿在她们不同的年龄和阶段，都应该可以感受到非常安全，不受限制的与我谈论他们的愿望。”失望和问题， 不知道，你知道我们的孩子，你的孩子要，你要是现在有长大的孩子，他们有的时候就在那里打滚呢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打滚？受不了了。但他没有说，他到外面他怎么不打滚呢？对不对？他在学校里，他躺在地上，打滚，没有的，他就冲你打滚，要打滚打得你挺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他的妈妈，他就是要欺负你。你是他的爸爸，你就应该承受。哎，当这个 Bethany Bernard 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他说，哎，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软弱暴露在天父上帝面前，暴露在主耶稣基督面前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面前，因为他也曾凡事受了试探，只是啊，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能体会你的感受。这是第一点，你要倒垃圾的时候倒给上帝，倒完以后安静等候，安静等候。他后面经文，我只可安静等候。审判之日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。所以，除了向上帝倾诉了以后呢，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这个惊慌失措，不是心潮起伏，而是保持平静，等候苦难。哎，我们要注意这一点，他这里不是说我没办法了，因为我们亲人去世了。我们没办法啦，只能节哀顺变啦，不是这样。他这个，你看那个英文的翻译，他说：“I must wait，我必须 wait quietly，我必须安静等候。”你知道这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？他在祷告里面说，祷告的时候你注意哈。你不单只对上帝说话，你还对自己的灵魂说话，这就是人的这个属灵精神分裂症。我们常说属灵精神分裂就是这样子，不单只对上帝话，你还对你自己说，坦立柱啊，你要刚强啊，你要安静下来呀、啊，你不要惧怕呀、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子惧怕呢？这是一种对话。我去看这个巴森牧师，就是巴森给我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又说，他有时候他说，忧愁时候他就对自己说，他说这个 wrong，why can't you be happy？wrong，你有上帝的，你为什么要不开心？这是什么？这是。祷告中，自己在自言自语的对自己说话。哈巴谷先知也是这样，他说：“我必须安静等候，等候什么？等候灾难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，巴比伦的来临是无法避免的。不管如何，他的正确翻译，whatsoever，不管如何。”我必须安静等候灾难来临，这是我们的榜样。苦难里面该怎么做呢？告诉自己，你必须等候，求主来帮助我。我的心呐，你必须等候，必须安静等候。但我们知道，等候不是不作为，等候是凭信心遵守上帝的话语。我们知道，不管情况多恶劣。神仍然掌权，这是我们等候的根基，平静等候的根基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这只是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，上帝必然保守。苦难，我们怎么看啊？苦难乃是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的审判是不分义人不义的人的。疫情，不管你是。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，啊， 死亡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，他都会临到的。但是注意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他不会是永久的。换句话说，你面临的苦难不会是永久的。所以，选民可以仰望，而且必须仰望神的怜悯跟恩典，去忍受苦难的来临。上帝必不离弃他的百姓，所以他的百姓必须等候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等候，耶稣基督，你知道他也有痛苦啊。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，他用这种祷告的方式来寻求主里面的平安，平安了以后就是顺服。所以你知道啊，患难中的安静等候才是信心的体现。所以路加福音21章16到19节这样子讲，他说：“连你们的父亲、弟兄、亲族、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关，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。”这是什么呀？没有发生苦难之前，耶稣已经告诉他们。他们有苦难，对不对？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。然而，你听到后面那个"然而"啊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，就是上帝的话语告诉你的。你有苦难，你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，然而你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害，你们长存忍耐，就必保全灵魂。长存忍耐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就一定会保全灵魂的。所以，当你平静等候的时候，等候实际上就是忍耐，wait quietly。你必保全你的灵魂，因为你在其中信靠上帝。所以，损失是必定会来的啊！但是，我们第二个面对的就是，我们要在苦难当中欢喜快乐。还不单只是安静等候啊，开心，这是圣徒美好的见证了。不但要平静等候苦难，而且要欢欣喜乐，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喜。注意，不是因为苦难欢欣喜乐。有的觉得我们应该因为苦难，苦难为怎么会因为苦难欢欣喜乐呢？因为耶和华的救恩。欢欣喜乐，因为救我们的耶和华欢欣喜乐，苦难是无可避免的。你在你这一生当中啊，注意，苦难是无可避免的，对不对？一定会有的，有的人多，有的人少，没有人不会面临苦难的。尤其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，都要面临苦难，而且这个苦难是。越来越多，最终会面临死亡的苦难。所以你知道哈，先知在这里说，他说：“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里没了牛。”啊，这里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把这个"虽然"呢，理解出一。成一种就算是，就是有可能，但实际上这个虽然呢，不是就算是，他用的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key，一个大圈一个点，这一个大圈一个点，他就意思，既然，换句话说，一定会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。橄榄树不效力，它不是一个可能性，而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。犹大必被掳掠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死亡必然临到，巴比伦一定会席卷犹大，把他们的果实，这里还不是干旱啊，我们注意哈、啊，把他们所有的东西啊都给掳掠去，从奢侈品，从享受的。到必需品，享受的就是什么呀？无花果树，不吃不要紧，对不对？ 葡萄不要紧，橄榄少点橄榄油也还能过得去。田地不出粮食要不要紧呢？从奢侈到必须了。圈里面没了羊要不要紧啊？游牧民族没了羊那是什么样子？没有牛了，所以从奢侈的必须的全都失去了。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是超越地上的损失的。有一天，我们这世上的这你所珍爱的这一切啊，全部都要失去。圈里没了牛，棚里没了羊，那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子呢？你知道你要失去一切了，你要怎么样子呢？损失是必然的，但是面临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上帝必赐下他的恩典。腓立比书3章8节这样说：“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损的。我因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丢弃万事，当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”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失去了一切的物质财富，但是我们可以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们的神喜乐。所以你在世上的开心呢，这个是根基。你要对自己的灵魂说：“哎，不要紧，牧师啊，这一辈子没有住上 single house 啊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住上，反正现在没有住上。”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啊，你现在住在 condo 里面，没问题。我们真的是要这样子来劝说自己，因为我们真的是软弱啊。不劝说的时候，就会被魔鬼攻击。所以我们要说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快乐啊，这些事情，矛盾呐，这些，不要让它影响我们的心情。面临的压力啊，工作的 deadline 啊，不要让它来影响你喜乐的心啊，不要得了一个疾病，让这个疾病影响你喜乐。你得疾病的时候，你要对自己说：“嗯，我要开心一点，我要和我的朋友一起出去散步去，我要和弟兄姐妹一起去吃 potluck 去，不要得了病啊。”伤心的在家里躲在一个角落里面，要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在他的手中。我们今天所结的果实丰盛，也不能保证我们的生命仍然将来可以存在，但是耶和华他可以保证你的生命，他可以保全先知的生命。我们依靠他的时候，就必得完全。先知知道他不能依靠那些东西，世上的东西。他知道他的喜乐唯独出自于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环境不好的情况下，如何来保持喜乐？那物质的缺乏、健康的消失，所构成的心理压力，在各样的情况下，愿上帝来保证你的喜悦。注意，不是靠我们的意志，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。什么样子的时候能够保持啊？就是在你天天读经的时候，就是在你与神相交的时候，你就能保持生命中的平安跟喜乐。要将你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腓立比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这个喜乐，在3章1节当中说：“我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告诉我有话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写给你，与我并不为难。”与你们却是妥当。 换句话说，对你们来说就是平安，靠主喜乐就是平安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所以你知道，在任何的情况下啊，你可以向神倒垃圾，你可以埋怨神，平静下来以后啊，就不要埋怨神了。你要因他的救恩欢欣喜乐，效法哈巴谷的榜样，单单的依靠神。你注意，这里他同样说的是我要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呀？在祷告里面，坦利州啊，你要因耶和华快乐，你要因耶和华喜乐。保罗对他们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呀，像我一样喜乐。这是在怎么做件什么事啊？他心里面实际上七上八下，对不对？心里面有个大石头，他不断地对自己说，你要喜乐呀，你要喜乐呀。在祷告里面，在读经里面，用上帝，让上帝的灵借着你的祈求托住自己的心里面，把那个大石头托起来。所以你知道，你有苦难的时候要这么做，慢慢呢，你心里面这个石头就消去了，你就会说，哎呀，那我就是这样面对，我可以面对啊，没问题。所以在最后一个方面，在这个方面的另一个方面啊，我们看到啊，我们的喜乐平安不在乎物质啊，我们的喜乐不在乎那个成功神学。喜乐的根基不是建立在物质幸福的基础之上，不是建立在我们事业和家庭的成功的基础之上。所以你知道成功神学是什么？成功神学就是用信仰做招牌，宣扬属世的价值。信徒追求物质利益与今世的成就。信徒如果以这个物质为追求、为支配的话，你知道他的生活方式就以贪心跟私欲来主导。这就是成功神学。成功神学实际上，他就告诉你啊，你要以你的贪心跟私欲来主导，而不是以上帝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哈，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彻底否定了这个成功神学。如果我们是那样的话，我们的价值观跟世人的价值观没有什么区别。但是你如果以上帝为你的喜乐的话，你和世上的人就不一样了，你就是这世上不配有的人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在约伯记，约伯这样子说哈，约伯记31章24到28节，他这样子说，他说，我若以黄金为指望，对金金说，你是我的依靠，我若因财富丰裕，因我手多资财而欢喜，我若见太阳发光，月亮行在空中，心就被暗暗引诱，口便亲手，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，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。换句话说，他如果因为现在的大房子开心啊，他如果因为自己每个月挣10000多块钱很喜乐，他说是什么呀？这就是我的心暗暗被引诱，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，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喜乐唯独应当出自于耶和华。物质上的匮乏不能拦阻我们因救恩欢喜快乐，在患难中也是需要常常是欢欢喜喜的，在贫穷中也可以快乐。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喜乐，保罗就深深的领受了这一点。你看他在腓立比书那个喜乐的书信，他在最后他不但只是说逼迫来了我喜乐，缺乏我喜乐，富足我也喜乐。他在腓立比书4章10到13节，他这样说：“我靠主怎么样啊？靠耶和华，因着耶和华。什么叫靠？因为主耶稣基督大大喜乐。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富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。”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你看保罗他是不是喜乐呢？在腓立比书当中，腓立比人很痛苦，但是保罗很喜乐。为什么他能这样喜乐呢？你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够喜乐？保罗这个时候在监狱里面。在腓立比书监狱里面写的他很喜乐，他在外面传福音很成功的时候，他也很喜乐。愿这样子的心情能够常常伴随着你，那第三，在苦难当中，我们不单要平静等候，不单要欢欣喜乐，而且要凭信心盼望。所以第19节，他说：“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”他在苦难当中他说：“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。”什么叫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？这个母鹿，它是跑得很快的，它是很平安、很平稳的。什么叫做稳行在高处？你知道高处的地方怎么样啊？是危险的，高处是高处不胜寒的。但是上帝让你在危险的当中平稳的行进。他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”所以，当你真正领受到福音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有永生了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事都不能难住你，对不对？疾病又怎么样呢？这些事情都不能难住你的时候，你就有力量。你要活出一个基督徒当有的生命来，那种开心。喜乐，为什么要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困住呢？对不对？一定要开心，在生活当中和弟兄姐妹们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，像那个保罗跟希腊一样，被抓到监狱里了，被打了，腿上放上木狗，在监狱里面祷告、唱诗、哈利路亚、赞美神，这样子生活多美好啊！但是，如果被放上木狗以后，在里面，好痛啊！那哪有幸福可言嘛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向往这种高处的安稳，哪怕有挫折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当我们在生活当中，你面临各样的苦难的时候，耶和华是你心里的力量。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是你的护理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最终的胜利是属于上帝和他的百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平静等候、欢喜快乐，信心里面仰望神的盼望。愿上帝在一些盼望当中保守你有这样子的心，带领你度过现在正在经历的苦难。让我们祷告。三点怜悯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你带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确实是有许许多多的苦难。主啊，我们身上或有疾病， 我们事业上会有压力，主啊，我们家庭当中会有难处，主啊，我们面对儿女会有伤心，主啊，都求你让我们看到你的福音是我们终极的依靠，让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知道我们人生是短暂的，永远是美好的，我们可以平静安稳，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欢欣喜乐，我们可以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直到永远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